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四月十三号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四月十二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致电各国外长，呼吁力劝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最快周末前报复攻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强调，加沙战争将会持续，同时为其他地区备战。美韩防御对话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美国警告俄罗斯黑客借微软电邮窃取官员和科技界的通讯。哈佛大学改变招生政策，要求提交 SAT 成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4月1号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炸死13人，其中包括两名高层将领。各界担忧伊朗将采取报复行动。五个大楼礼拜四说，美国负责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库里拉当日前往以色列，和以色列军事高层就安全威胁举行会谈。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说，国务卿布林肯在过去一日已经同包括中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外长通话，以表明局势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各国应敦促伊朗勿将局势升温。米勒说，布林肯亦同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通话，重申我们强力支持以色列对抗这类威胁。白宫新闻秘书央皮亚尔说，美国已经向伊朗表明美国并未涉及对大马士革的空袭，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将这次攻击当成借口，令区域局势进一步恶化。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以色列正为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被伊朗用中程导弹攻击以色列南北部做准备，但知情伊朗高层的另一消息人士说，伊朗尚未做最后决定。上个礼拜，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攻击。德克兰当局表示，当时以色列空袭一处外交大楼，炸死包括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精锐性城女高层成员在内的多名伊朗军官。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顾问透露，这个礼拜早前革命卫队已经向最高领袖哈马尼提报几个打击以色列的选项，包括用精密中程导弹直接攻击以色列。而最近几个钟头入面，一些亲伊朗革命卫队的社媒账号亦贴出模拟导弹攻击以色列位于海法的机场和在迪莫纳核设施的影片。就在各界担心伊朗发动报复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说，加沙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同时以色列正为其他地区的可能事态预做准备。内塔尼亚胡早前视察以色列南部的德尔诺夫空军基地，他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无论谁伤害我们，我们都会反击，我们准备在攻守双方达到以色列国家的所有安全需求。以色列首席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尽管当前平民并未通知要做任何特别准备，但以色列已经为一系列可能的事态做了充分准备。据悉，有伊朗在背后撑腰的真主党握有大批导弹，是伊朗最有可能用来对付以色列的方式之一，但目前双方尚未出现全面冲突。 礼拜四，美国和南韩国防部在华府举行一场防御一体化对话会议，双方在声明中表示，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去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发表纪念美韩结盟70周年的联合声明时，当时亦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区域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五个大楼新闻稿指出，今日第24届美韩防御一体化对话对同盟防御愿景的三大支柱进行深入讨论，包括加强对北韩的吓阻能力、增进现代化科技能力及加强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新闻稿说，双方担忧北韩持续挑衅、发展核武与导弹能力，将破坏朝鲜半岛及地区稳定。美方重申，美军将动用全副军力，包括核武、传统武力、导弹防御及先进非核能力防御，并强调北韩动用核武不可接受，将会导致金氏政权终结。礼拜四，国土安全部旗下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布的一份紧急命令显示，俄罗斯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对微软电子邮件系统的存取权限，摄取官员和科技巨头间的通讯内容。在日期登记4月2号的命令中，网络安全局示警，黑客利用电邮共享的身份验证細部资讯，尝试闯入微软客户系统，当中包括数量不详的政府机构系统，而这一攻击亦为整个网络安全产业敲响警钟。就在上个礼拜，美国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另一次归咎于中共的黑客攻击是可以预防的，并指责微软的网络安全有缺失，刻意保持不透明。对此，微软在电邮中说，他们正与客户合作，以协助调查并降低此事带来的影响，包括与网络安全局合作，制定紧急命令，为政府机关提供咨询指导。哈佛大学礼拜四宣布，哈佛将重新实施要求入学申请者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的规定，成为美国高校中最新一间恢复要求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名校。哈佛大学在礼拜四的一份声明中说，新政策将适用于申请202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在针对2029届毕业生的招生工作中，哈佛大学将要求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声明指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申请人无法参加 SAT 或 ACT 考试，其他符合条件的考试亦可接受。对此，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霍克斯特拉在发送给该院校师生的消息中强调，标准化考试是一种面向所有学生的手段，无论他的背景和生活经历如何，这些考试都可以提供对在大学及以后的成功具有预测价值的信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驻叙利亚使馆遇袭，伊朗想利用区域代理人攻击以色列。扎波罗热核电厂遇袭，国际原子能处担忧极度危险。中共持续反竞争，美航班业界促勿增中国航班。森林大火燃烧超过三个月，危地马拉进入灾难状态。FBI 担心美国将发生有组织的恐怖袭击。美国两大一蚊店陆续倒闭，专家说主因经营不善。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表态将回应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事件，但反击方式会避免形势大幅升级，不会仓促行事。路透社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艾密拉多拉安7号访问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阿曼时，曾经向华府传达伊朗的讯息。阿曼经常充当德克兰当局和华府之间的桥梁， 白宫发言人拒绝就伊朗发出的任何信息置评，但表示美国已经同伊朗沟通，称美方并未涉及大使馆攻击事件。一名知悉美国情报的消息人士不知道伊朗透过阿曼传达信息一事，但他说伊朗非常明确表态，对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区遇袭事件的回应行动会节制且不升级，并计划利用区域代理人对以色列发动一些攻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礼拜四表示，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最近遭遇无人机攻击，标志着新一条极度危险的战线开端。俄罗斯自2022年3月起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自1个月7号以来受到一连串无人机攻击。俄国和乌克兰互控是对方所为，这个是自2022年11月以来这座核电厂首次受到攻击。扎波罗热核电厂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但现在已经停止运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要求下，35个会员国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格罗西在会中表示，这些攻击标志着乌克兰核安全保障风险重大升级。会议结束后，俄罗斯驻国际原子能总署大使尤里亚诺夫表示，他希望今日的讨论将有助于乌克兰方面停止这些危险行动。乌克兰就指出，俄罗斯正无意攻击以抹黑乌克兰。4月11号，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和主要航空工会敦促拜登政府暂停批准中美之间增加航班，理由是中共政府持续实施反竞争政策。路透社报道，代表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公司同工会的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在一封给美国运输部和国务院的信中提到，中国航空公司通过继续进入俄罗斯领空而获得优势，而美国航空公司就在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禁飞俄罗斯领空。他们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批准中国航空公司每个礼拜航班数量增加甚至翻倍至100架次。另外，美国众议员，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10号在另一封信中敦促拜登政府不要批准更多航班，除非中共遵守现有双边协议，而且乘客需求开始复苏。危地马拉森林大火由1月起燃烧至今，该国总统10号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政府除了向国际求援，亦准备动用1亿1000万瓜币紧急预算投入救灾。除了森林大火，4月9号距离首都危地马拉市中心约20公里的一座垃圾堆填区亦发生大火，当局预计周末应该可以完全扑灭，但垃圾焚烧后产生大量有毒物质，加上持续森林大火，原本就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危地马拉，空气质量更加恶化。危地马拉政府已下令在垃圾堆填区周边区域的学校暂时停课，改为远程教学。卫生部门亦建议民众在屋企关紧窗门，尽量减少外出，并且戴上口罩以保障自身健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哈里斯·托弗雷礼拜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 FBI 担心美国可能会发生一场有组织的攻击。根据哈里斯·托弗雷的书面证词，截至2023年财政年度为止，联邦调查局已经启动4000项国际恐怖主义调查。克里斯托弗雷向议员表示，令人越来越担忧的是本土可能会发生有组织的攻击，类似于几个礼拜前在俄罗斯音乐厅看到的库罗山伊斯兰国攻击事件。 莫斯科郊区音乐厅3月22号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44人死亡，这个是俄罗斯2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官员一直担心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影响，特定个人或小团体可能会发动攻击。美国两大知名平价连锁杂货店一蚊店和99仙店日子不好过。过去一个月，一蚊店表示将会关闭近1000家门店，而99仙商店就表示全线关闭。两家公司都说通货膨胀和店内盗窃是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原因，但零售分析师认为多年的战略失误和投资不足困扰住一蚊店和99仙店。这两个品牌都曾经被其他公司收购，但是在新的股东领导下都岌岌可危。上个礼拜，位于西海岸和德州的99仙店宣布关闭美国所有371家分店，结束该连锁店42年来廉价商品销售，停业促销由上个礼拜五开始，预计将会在4月19号结束，全店降价幅度最高达 30%。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48小时内大举报复，西方盟友军舰有动静。中共镇压西藏学生消息被压，传20多人遇害。中共撑唔住啦，收紧俄罗斯付款审查，交易受损。同拜登坐野兽合照，岸田国会演讲，两党议员力赞。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来自美国的情报一再警告，伊朗在24至48小时内对以色列南部或者北部发动直接攻击，并且估计今次攻击规模将会非常巨大，将会有100多架无人机和几十枚飞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不会公开评估细节，但是美国确实正在紧密监测中东局势，尤其是以色列周围的形势。有消息传出，美国驻以色列使馆12号要求员工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或者贝尔谢巴市区等大型城市地区，以防危险。据悉，伊朗日前威胁任何以色列境内使馆都是不安全的，暗示将会向使馆下手。法国政府12号警告公民，未来几日切勿前往伊朗、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英国外交部亦都已经更新关于以色列的旅游警示。外相卡梅伦亦都曾经致电伊朗外交部长，呼吁不要令形势升级。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仲担心美国可能会发生一场有组织的攻击，类似上个月在莫斯科音乐厅造成100多人死亡的屠杀事件。美国官员一直担心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影响，特定个人或者小团体可能会发动攻击。在最近几个钟头内，一些亲伊朗革命卫队的社交媒体账号贴出模拟飞弹攻击以色列位于海法的机场和在迪莫纳核设施的影片。一名伊朗官员之前声称，若果要攻击会选择以色列的电厂和海水化碳厂。不过这名伊朗革命卫队顾问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未拍板，对直接攻击时候飞弹恐怕会被击落，招致以色列大举反击伊朗战略基础设施等反效果，仍然有顾虑。他说攻击方案已经全部呈交了给最高领袖，但是他还考虑着政治风险。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盟国的军舰亦都有所行动。为了防范伊朗大规模报复攻击，美国5个大楼宣布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由也门海域移防到红海北部。 法国海军精锐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亦都将会首次接受北约作战指挥，在地中海执行15日任务。报道分析，法国今次的参与象征巴黎正在加强协助北约对抗俄罗斯的承诺。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是法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排水量35000吨，是法国第十艘航空母舰，第一艘核子动力潜舰。今次任务有多个国家的舰只参与，包括美国、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任务时间由4月26日至5月10日，由北约海军攻击支援部队参谋部指挥。该部队由包括法国在内的15个国家组成，由美国一位海军将领担任指挥官。报道话，北约海军司令部2号人物法国海军将领马勒泰尔强调话：，咁系我哋第一次将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同佢嘅护卫舰队，其中亦都包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交俾北约进行作战指挥，为期15日。西藏一间大专院校因为长期封校，并且对学生极端管控，引发学生集体抗议，地方当局出动过百名警察暴力镇压，导致20多名学生死亡。中国媒体对事件全部禁声。日前，一位知情人士向新唐人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详细过程。据了解，西藏大专院校封校源于2008年3月14日，当时几百名藏族人士集会抗议中共拘捕游行僧侣、侵犯人权，受到武警暴力镇压，双方冲突导致近100人伤亡，被外界称为314事件。之后当局要求当地大专院校每年3月都封校。知情人士说，西藏封校到而家已经有16年，平时每日只是封1至2个月，但是今次他直接封了1个学期4个月。作为当局直属唯一的大专院校，拉萨师范学校将这个措施执行得尤为彻底。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封校的时间延长是导火线。一名女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海外自媒体披露了封校的情况，引发广泛关注。不单止女学生被警方带走，下落不明，校方和警方还对几千名学生进行了大规模摸底排查，30多个学生被带走。知情人士描述，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封校期间的管控就好像监狱，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在校园围墙加装了铁丝网，课室安装钢管，学生有病不能够去医院，只能够去医务室，禁止学生点外卖和收快递，学生只能够在食堂吃饭等。雪上加霜的是，学校的食堂和超市还乘机搞价格垄断。知情人士说，他们疯狂地坐地起价，一杯豆浆要你7元，一个特别普通的包卖给你15元，学生怎样承担？一些学生尝试向校长请求减少封校时间，但是就被校长威胁，说继续抗议会按反国家罪或者间谍罪处理。知情人士说，有120个学生就是集体签了名，打了手指模，将这个决议书交了给校长，结果校长撕烂这个决议书之后，就逐班去找签名的学生处分。学生向中国大陆媒体求救，没有一家媒体回复他们。求高无门的学生再次向海外媒体求助，但是很快就被中共警方发觉，令该地区所有大专院校陷入更严苛的管控。当局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安装录影镜头，甚至要求学生每日手机必须开着定位，以便追查行踪。在这样的高压底下，3月16日，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爆发集体抗议，500名学生在操场静坐，要求见校长，但是他们等到的竟然是过百名武装警察。知情人士说，警察就直接拿警棍去打学生，有2个学生在混乱中当场被打死，是监生打死的，还有好几个同学是被踩死的，还有3、4个同学是跳楼示威死的，他们死前在颈上高挂着我是被中共当局逼死的牌，其实已经不止10多条人命了， 当时死了有20多人。目前当地警察对学生的监控更加严厉，不断有学生因为对外联系被带走，学校亦都开始逼学生用人面识别系统打卡，以便更好掌握他们的行踪。目前上述消息还无法得到证实。知情人士表示，亲眼目睹中共当局对拉萨学生的迫害行为，他决定向海外媒体披露这些被极力隐瞒的真相，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为解救这些学生尽微力。不少知道消息的网友叹息，西藏和新疆一直都是被严格监控迫害的地区，可怜的细路，20多名大学生死亡是大屠杀行为。亦都有人认为，就快到六四，中共维稳丧心病狂，那是中共的又一笔血债，要在国际上披露魔鬼党的邪恶行为，呼吁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重视。在西方联合制裁底下，中共亦都抵挡不住了。俄罗斯两间新闻媒体4月12日报道，俄罗斯公司在向中共支付款项的时候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其中一家媒体说电子零件的交易受到影响。俄罗斯生意人报引述业内人士的说话，自从3月底以来，一些中国银行据报道开始停止接受来自俄罗斯的支付款项，特别是涉及伺服器、存储系统和笔记型电脑所需要的关键电子元件交易支付的款项。同之前只是针对制成品有限制之外，此举扩大了限制的范围。生意人报引述专家的说话指，鉴于中国是这类零件的唯一供应商，因此组装电子产品的俄罗斯公司可能面临严重困难和生产延误。另外，消息报报道，中国银行和长城华西银行等几间中资银行正在向俄罗斯客户询问有关他们的交易细节，包括是否涉及俄罗斯军方、乌克兰被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或者涉及古巴、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家。报告说，银行今年较早时候开始要求提供这类资料，严格的审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延误或者拒绝。路透社无法立即核实这两家媒体的报道。2022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西方就向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3月下旬，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多间银行提高了制裁要求，导致汇款延迟，甚至汇到莫斯科的款项亦都被拒绝。正在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1日前往美国国会山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他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之后第二位获这个殊荣的日本领导人。总统拜登还在 X 平台发表同岸田文雄一起乘坐美国总统专车野兽的合照，显示美日联盟升至新高度。岸田在演讲中强调，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并且表示美国不需要独自应付严峻的全球挑战，东京正在提升军事能力支持盟友。在美国国会的联席会议，岸田文雄敦促美国继续发挥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并且回应了一些共和党员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怀疑。岸田文雄呼吁美国不要怀疑自己在全球事务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可能无法抵御俄罗斯的军事攻势，这场灾难可能令中共更加肆无忌惮，从而引发东亚的新危机。他说，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可或缺，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的希望还能够撑几耐就会在莫斯科的猛攻下破灭呢？没有美国的存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还有几耐就会面临更严峻的现实呢？岸田在演讲的一句话直指中共，说中共不单止对日本，亦都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他指出，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如果没有美国的存在，印太地区还有几耐就会面临比乌克兰面临更严苛的现实呢？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异口同声赞扬岸田的演讲，并且将美日双边联盟关系视为华盛顿印太战略的主要核心。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众议员霍耶表示，岸田认识到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但是不应该是孤立的，这些信息都深受好评，令人印象深刻。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逊称赞岸田讲到了所有真正关键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对于全球安全以及繁荣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他认为岸田在阐述这一点上高做得非常出色。共和党众议员马里奥塔基斯向美国之音表示，岸田文雄的演讲释放了强力的信号。他重申了美日共同努力的承诺，特别是面对日益加剧的挑衅，无论是来自中共抑或北韩，美日是好朋友。日本和美国在过去80年的关系变得这么紧密是了不起的。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美日关系应该成为美国同其他国家交流的典范。同中共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拥有他们没有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中共官场人心惶惶，房地产危机蔓延到集核心圈。岸田誓言同美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谢田评论：北京施压惠如无用，中国经济将陷入巨大麻烦。中共以旧换新方案，专家批愚蠢。赵乐际率团访北韩，为元首会谈作准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13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睡眠品质亦都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
谢女士嘅经历俾我哋带嚟咗希望。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浙江帮成员中共前司法部长唐一军落马，令中共官场人心惶惶。财新网透露，唐一军落马原因涉及恒大的文章被删除，外界认为不同寻常。日经亚洲社论作家中泽克义4月11号发表文章说，中共的房地产危机 已经影响到中南海核心圈。中泽克尔认为，习近平捉咗唐一军，显示房地产危机正在加深，而且已经蔓延到中共核心圈，开始影响习近平的政治派系。浙江帮成员目前掌握重要职务，包括总理李强、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用等。但这种局面可能正在改变，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党内有实权的职位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中泽克尔引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说，习近平通过反腐消灭了大部分党内对手，但他要靠敌人来维持内部团结，于是习家军爆发内战，因此浙江帮成员现在不能够放松警惕，不敢犯最少的错误，亦都怕自己在效忠习近平方面显得不如其他人。其他人战战兢兢，惧怕在内斗中被清除，这个可能是财新网文章被删的原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案起恒大，辽宁宁波唐一军因何被查》。文章透露，唐一军担任中共辽宁省长的期间，恒大在辽宁大学投资房地产项目，以至于恒大爆雷之后，在沈阳留低了很多烂尾楼。唐一军仲协助恒大拿到盛京银行的控股权，并放弃了对盛京银行、恒大系股东的监管，导致恒大在盛京银行留低巨额的坏账。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财新这篇文章被删除，原因可能是有后遗症。他说一定是牵连到上边，问题是牵连到哪个？现在习近平身边很多都是浙江帮的，蔡奇算是福建帮的，这些事情一暴露可能都会牵涉到上边，所以上边的人就会及时踩刹车，说这篇文章就删了他了。不过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唐一军虽然是浙江帮，但就不属于浙江新军，更加似是赵乐际的外围人马，而目前赵乐际派系正在被清洗。蔡慎坤说，赵乐际亲信去年一个接着一个落马，特别是骆玉林，和赵乐际的关系密切，人尽皆知。现在骆玉林案被扩大成为一个系统大案，中共中纪委追查力度空前，带有深究幕后黑手之势。中纪委骆玉林专案组正是在北京就已经约谈百几个人，在青海约谈两百几人，官场大震，人心惶惶，普遍认为这个是针对赵乐际来的。蔡慎坤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将江泽民胡锦涛重用的人马清洗得所剩无几，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赵乐际又将反腐的中心放在剪除王岐山的党羽身上。第三任期李希接手中纪委书记之后，就毫不留情地清洗赵乐际的人马，真可谓一物指一物，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唐一军案背后的真相可能始终无法曝光。不过中泽克尔说，距离中共二十一大还有三年多的时间，更多神秘大人物可能会倒台，更多的新闻报道会被消失。与此同时，黑幕后面正展开一系列的政治阴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十一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说美国不必独自应对严峻的全球挑战，东京正在升级军事能力来支持盟友。岸田说，美国并不孤单，这几年日本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变成了一个强大坚定的盟友，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升级。岸田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发挥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没有办法抵御莫斯科的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不单止对日本的和平和安全，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了最大的战略挑战，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十二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黄宏仁说， 岸田文雄今次在美国国会演讲，主要是对共和党人讲，因为共和党入面很多议员，他们反对美国不断金援给乌克兰。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要这些国家自己有一个防卫能力，美国不应该一直无限制地或者无条件地担任这种好像国际救援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角色，对美国来讲亦会是很严重的财政负担。岸田文雄想话说服这些人不要这样想，就是说不是只有你美国扮演好像独立救世主的角色，而家日本亦会担负起这个责任，特别是在亚洲人太地区。汪汪人认为日本很明白自己的责任，日本会和美国一起分担在亚洲地区的安全任务。他说透过这一次的美日安保条约的升级，美国和日本亦都谈了70多项包括军事、高科技、太空的合作。我相信日本很主动地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特别是承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责任，包括在日本的美军和日本防卫队的指挥权，能够更即时地反映印太地区的状况。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日本亦都主动地要和美国的军事工业来合作，制造生产军事武器，就是日本向美国保证会和美国一起分担在亚洲地区的安全。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 Fitch 10号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负面，理由是中国公共财政风险增加。中共财政部当日对惠誉国际评级的做法予以反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对惠誉评级机构施压无用，这个将影响未来对中国的投资和融资。惠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别是中国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向其他模式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前景必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中共财政部10号回应说，很遗憾看到惠誉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前期我们同惠誉评级团队进行了大量深入沟通，但惠誉主权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没有真实反映出中国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对此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经济的劣势实际上是掩不住了，他们已经没什么办法继续帮助中共粉饰了，粉饰不到，你看中共政府去跟他们磋商，希望他们更改，这个就是严重地政府来干预专业组织客观的评价。中共可能习惯这样做，所以中共自己的一些评级指数，所有的一些对经济的状况、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反应，都受到中共政权政治的影响。这个惠誉已经是相当配合中共了，但中共还是希望施加它的影响力。中共越是这样施加影响，就令人知道中共对这件事也都很看重，因为它现在也都知道它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太差了。惠誉表示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可能扩大到多年来的新高。惠誉预测2024年中国 GDP 的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 5.2% 放缓至 4.5%， 因为房地产市场持续走弱和家庭消费低迷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牵制的作用。中共财政部反驳说，长期来看保持适度的赤字规模，用好宝贵的债务资金，有利于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最终有利于维护良好的主权信用。中共财政部还说，中国的债务水平是适度和可控的。谢田解释说，债务可控，中共当然有办法，他可以乱印钞票，他亦都一直是这样做的，因为他实际上一边发债，另外同时印钞票，将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还有通胀危机全部都转嫁给中国老百姓。滥发印钞对人民生活、人民生活质量 生活水平的冲击，他是在所不惜的。中共所谓的可控，就是他可以自己掌握印钞，永远可以将这些债务稀释，永远可以转嫁给全中国的老百姓，全中国的消费者，这个是中共的讲法。但是惠誉他们一定要按照正常社会，正常社会就是有一个央行，他是比较负责任的话，他实际上是不敢，不能够给政府来随便印钞票。所以这个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和一个独裁国家之间两种观念上的区别。谢田进一步指出，这个评估从稳定变到负面，会令人对中国国家信用产生怀疑，中国经济就要陷入巨大的麻烦。他说影响主要是在融资方面，就是外来资本可能会考虑不再去中国投资，或者不敢在中国扩大投资。从资本投资的角度讲，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不看好，因为中国整个经济风险增加，经济环境恶化的话，那意味着外来的资金就会离开中国，对股市来讲就是釜底抽薪，而对那些房市也都有冲击了。那些房企还指望借新债还旧债，继续融资来缓解现在的债务危机。如果没有新的资本入来的话，房企破产可能会加剧，所以对中国经济从金融的角度冲击得非常大，所以中国特别害怕，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手段去给这些专业团体施加压力。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方案，来刺激市场需求，挽救急速衰退的中国经济。专家表示，中共已经黔驴技穷，以旧换新是不可持续的，是很愚蠢的做法。中共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财政重点支持推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此，前北京律师问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中共目前陷入财政困难，自顾不暇，大规模补贴难以进行。由于需求疲弱，出口减少，整个全球供应链转移，所以很多企业本身日子不好过，能够维持就相当不错了。他不可能去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无意义地做更新换代，百姓现在也都是生活艰难，很难有更多的钱拿出来更换家电、手机等产品。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以旧换新的建议和以前用家电下乡的方法救经济不同，当时农村实际是有更换家电的需求和市场，但今次是强迫企业更换设备以满足市场假需求，但是造假的需求不能够协助政府拉动经济。企业如果都去更新设备，经济好似表面上又可以好一段时间，问题是企业如果真的去换设备，那不是又欠了一笔银行债了吗？所以用行政命令去推动经济，这一招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是找不到任何有用的办法，所以就想到这些很愚蠢的办法。这样的做法显示中共走投无路了。此外，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表示，当前大环境之下，以旧换新难以刺激市场推动经济，中共已经是黔驴技穷了。大家收入下降，对未来的预期亦都不好，没能力去以旧换新，大家反而都在这里搏命延长产品的使用期限，譬如汽车、耐用消费品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率团11号开始对北韩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这个亦都是自从2019年以来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以来五年中最高级别的访问团。 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预计中国和北韩有可能借此讨论首脑会谈和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等议题。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金向东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疫情至今中朝两国仲未恢复人员往来，经贸合作亦都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今次赵乐际访问北韩，双方可能会讨论开通中朝鸭绿江大桥、恢复人员往来和旅游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另外，目前韩国尹石月政府和美国、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密，导致朝鲜半岛局势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赵乐际访问北韩，适逢韩国议会选举，在野党胜利，在这样一个机遇之下，朝鲜半岛紧张的局势有可能缓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朝是友好邻邦，今年又是中朝建交75周年，应北韩政府邀请，赵乐际将率代表团对北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坤说，在经济上中国是北韩最大的援助国，中国对北韩的援助很重要，俄罗斯能够为北韩做的事情很有限。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金正恩一直在推动强化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便增强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金正恩去年9月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访问，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高峰会。金正恩访俄并与普京举行峰会之后，北韩提高了试射各种导弹的频率，技术水平似乎亦都有重大的进步和突破。朝俄之间的交流日益活跃，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了用在乌克兰战争的炮弹、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等。美国国务院早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和北韩达成任何新的军火交易，拜登政府将对这两个国家实施制裁。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美日非峰会气坏中共，美国 B-52 直冲中共家门口。瑞士6月中旬举办乌克兰和平峰会，俄罗斯拒绝出席。前美国官员说，中共渗透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挑战国际秩序。21年首见，美国超越中国成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没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旅游线路，并且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不購物、不拼團，15人精選小團，而且是高質服務。4月25號的台灣8日7夜環島之旅現在接受報名，這個時節正是台灣美不勝收、水果豐盛的好時期。希望之星還有日本的關東、關西、北海道等旅遊行程，亦可以為你度身訂造旅遊安排。歡迎致電855-955-5227報名，亦可以以电邮的方式联络我们，详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资料。有一位参加过希望之旅的詹先生说，整个旅程给120分，太美满、太美好了，吃的住的行程安排、文化内容都好，真是无可挑剔。中非在南海局势升温下，美日非4月11号在华府举行首次三国峰会，再次向中共发出明确信号，中共是邻国中的疑虑，而美日非新架构 将对中共在区域的活动产生重大震慑效果。同时中东战事升级，美英警告伊朗不要动的同时，中共却站出来支持伊朗，而美国 B-52 轰炸机执行的突发任务令北京震惊。请看报道。
11号拜登和日本首相与菲律宾总统在白宫以前所未有的三边形式举行三方峰会，同时宣布在菲律宾进行新的联合军事行动和基础设施投资。美联社说，美日菲利用首次三边峰会就是要和中共表明他们在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上步调是一致。一位美国官员说，白宫认为这次峰会是为了反击中共的恐吓企图，并发出一个讯息，就是中共是邻国中的异类。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什姆认为，这次三方峰会的目的是重申并加强美日在面对中共军事侵略、政治战及维护菲律宾安全的承诺。会议内容还涉及很多安全和经济议题，其中三国安全联盟的升级成为峰会的核心议题。三国领导人将宣布美日菲的海岸警卫队今年将在印太地区举行联合巡逻，未来三国将在菲律宾海域和空中进行更多联合巡逻，特别是在中国压力最大的南中国海区域。纽什姆指出，日本早已经是菲律宾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巨大贡献者，现在形成三方安全合作将大幅增加菲律宾威胁中国的力量。除此之外，两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还提出了一项跨党派法案，向菲律宾提出$25亿来加强他们抵御中共压力的能力。美国之音引述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的分析说，以前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关系都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线形架构发展，例如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等，新发展是以美日为核心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关系逐渐广化与深化，其中日本的角色额外重要，可以令那些可能选择避险的国家在中美竞争中对美国的安全承诺逐渐感到放心。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在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日菲澳四国4月7号首次举行了正式海上演习军演，亦是为往后的美日菲联合演习做开端。比较特别的是，2023年3月美日菲三国的国安部门协议成立一个新的架构组织，针对中共在东海、南海的军事行动加强抑制力，并为台湾有事的情形预做准备。这个三方防卫架构亦可能在未来进行共同训练。日本积极参与确实能够使中共更无法在南海甚至整个印太地区为所欲为。美日菲携手加强防御关系，中共外交部弃炸，痛批美日双方抹黑，攻击中国在台湾及南海问题的立场，说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在南海拼凑小圈子，以合作为名搞对抗、搔肌肉、制造乱局，是地地道道的霸权行径。而就在美日菲在华府首次举行峰会的同时，中东地区伊朗和以色列正面临随时开战的可能性。11号英法德打电话警告伊朗不要将中东局势升温。叙利亚媒体说，叙利亚政府正式拒绝了伊朗从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的请求。而英国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英国必须准备好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拜登总统更明确对伊朗表示，不要攻击以色列，我们支持是铁定的。布林肯说，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反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任何威胁，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和其他几艘联军海军舰艇亦向以色列驶去。而路透社的消息说，伊朗向华盛顿表示推迟了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计划，因为他们不想发动地区战争。但是中共就无视美国直接敦促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中俄都强烈谴责以色列攻击伊朗领馆。 但美国似乎对中共早有准备。 CNN 独家报道了美国一次具有史诗级的飞行任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